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哲人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此话一点不假，因为人心的诡诈与深不可测，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完全看透。每个人都有不堪回首的过往，也都不敢把自己的软弱、过错和阴暗面完全摊在阳光下。即便那些看似光明磊落的人，也不过是相对而言。很多时候，我们既难以包容别人的过犯，也无法接纳自己的罪错与亏欠。然而，主耶稣主动地寻找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却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他深知那位有过六个男人的妇人，内心真正的饥渴与缺乏是什么。同样的，他也完全明白我们每个人深处的真实需要。在我们只能向主赤露敞开的隐秘之处，他赐下医治、怜悯与赦罪的恩典，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得以坦然自由地活出真正人的样式。愿我们也都能像施洗约翰那样，见证神的荣耀，让新生命兴旺，旧生命衰微。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3章4到2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3章4到21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和尼格底姆谈论重生的故事。耶稣告诉尼格底姆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但是尼格底姆却反问说了，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呢？这位犹太人的官，他熟读经典，但却不明白当中讲论弥赛亚的一切。你看，知识呢并不是救赎，你需要认识圣经，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了解圣经所启示的神以及神所赐的救恩。好，耶稣就解释说了，人不能控制圣灵的工作，圣灵行事呢是不可预知或者是理解的。那么正如你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的诞生一样，你也不能控制自己灵性的新生，这是神借着圣灵赐给人的礼物。以色列在旷野漂流时，神曾经用火蛇来去惩罚那些叛逆的子民。被蛇所咬得快要死的人，如果稍稍听从神的话，仰望摩西高举的铜蛇，相信神会医治他们，那么他们就能够得到医治了。 那么同样，当我们去仰望耶稣，相信他会拯救我们，我们就得着拯救了。这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我们脱离罪恶捆绑的方法了。那么这段经文就突出了整个福音的重点，那就是神的爱。真正的爱呢，不是自私的，也不是啊只是讲而不行动的爱。那么真正的爱呢，是要传出去的，并用爱来去激发他人的爱心的。神的爱呢，就是真爱的典范，也是所有爱的基础。神他付上最大的代价，以他独生子的生命来作为我们赦罪的赎价，使我们就得到新生命了。你看，这就彰显出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及伟大。我们在和人去分享福音时，也要效法这样的真爱，愿意牺牲付上代价，好使人呢也一同来去领受神的爱。好，很多人常常以为啊自己行善积德，蛮有才智，拥有财富，这样呢就可以得到保障，不必再惧怕什么了。其实真正要惧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神永远的刑罚。只有神才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刑罚。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欠缺和不足，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拯救，唯有求神在我们的心里来做工，使我们相信他的救赎，才可以得救。耶稣所说的那些不信的人，是指那些完全拒绝或者是忽视他的人，而不是一时怀疑他的人。很多人不愿意自己的生命呢被神所光照，他们害怕暴露本相，不愿意去改变。当你渴望顺服神，行事端正，而令这些人感到威胁时，你不用诧异，因为他们惧怕你心里头的光会把他们的生命的黑暗给暴露出来。与其感到沮丧，何不为他们来祷告呢？祈求他们有一天能够认清，活在光明中比活在黑暗中要好得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约翰福音的三章22-24节经文记载，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的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好，这一次呢，施洗约翰还在传道，他所传的道呢，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的3章2节。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的1章14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受试探之后，施洗约翰才被下到监里头。约翰福音的3章25-26节经文记载，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个说法很有趣哈。我猜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也有点嫉妒主耶稣，他们建议施洗约翰呢不要提到耶稣的名字，他们觉得啊最好不要提。他们暗示，一开始施洗约翰呢就不应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因为所有人都到主耶稣那里去了。这个说法很夸张，但显示了他们很嫉妒，又害怕施洗约翰的跟随者呢都跑光了。那么施洗约翰呢，他就做了非常清楚的声明，在他的骨子里头呢，一点儿也没有嫉妒的灵。约翰福音的3章27-30节经文记载，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呢，他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他不是属教会的，他说得很清楚，娶新妇的。那么谁是新妇呢？当然是教会了。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那么约翰是谁呢？他是新郎的朋友。在羔羊的婚宴中他会出现，但是呢，他不是教会的一部分，他是旧约里最后的一位先知。他走出旧约，走进新约，宣布弥赛亚的降生。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个真理呢，就一再的出现了。约翰福音的6:65，经文记载，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你看，这样的宣告是多么的有力呢？然后，施洗约翰说了，基督必兴旺，约翰必衰微。约翰他的服事呢，快要到终点了。约翰福音的3:31-36，经文记载，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好，施洗约翰呢，他说得很清楚，主耶稣的地位是比他高的，他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信子的人有永生，你现在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我亲爱的朋友，没有人比施洗约翰说得更加清楚了。施洗约翰他传福音的信息就是，若不信基督，人就是迷失的，但是信基督就可以得到永生。你看他的见证呢是多么的真实，他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呢是多么的强而有力呢？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在约翰福音的4，主耶稣就经过了撒玛利亚，发生了一件跟我们很有关系又很重要的事。我们看约翰福音的4，我们先看4:1-3，经文记载，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好，这显然是在3之后立刻发生的事。那时呢，施洗约翰已经被关在监里了。约翰入狱的时候，主耶稣就离开了犹太地区，就回到加利利去了。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离开犹太地区呢？因为他不想卷入危机。你看，主耶稣是按照天父安排的行程表来行事，他要依照天父的旨意来去行事。在约翰福音的10:18，主耶稣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好，若非时候到了，没有人是可以左右他的。约翰福音的13:1，经文记载，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你看，主耶稣按照天父所定好的时间就行事，他是要成全天父的旨意的。所以呢，他就离开犹太地区往加利利去，回到他的侍奉的基地。我们相信呢，他的总部就在加百农。好，约翰福音的4:4，经文记载，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好，必须这个字呢，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因为他要找一个妇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4:34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他必须按照天父的旨意经过撒玛利亚，目的就是要去拯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里呢，有一个大臣的儿子病了， 主耶稣要往那里去，但是他必须先经过撒玛利亚。其实耶稣他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首先可以沿着海岸走，这条路呢在今天还在。第二，可以经过波利，波利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那么第三就是经过撒玛利亚了。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虽然最直接的路线是经过撒玛利亚，但是犹太人却不愿意走这条路，因为犹太人讨厌撒玛利亚人。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却选择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他就打破了犹太人仇视撒玛利亚人的惯例了。那么这件事呢，就证明救恩超越了肉身的血统和国境。罗马书的10章11到13节经文记载，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约翰福音的4章第5节经文记载，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约瑟的坟墓呢就在附近了。在叙加的南方，旧罗马路的交叉路口，主耶稣在井边就遇到了一位妇人。基利新山在西北方，撒玛利亚人的会堂在基利新山的斜坡上。叙加是亚兰语，可能就是旧约所记载的示剑城，位于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之间。这两座山呢是遥遥相对的，是旧约时代著名的山岭。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呢，曾在这两座山之间听摩西去宣读律法。那块地就是指创世纪的33章第19节所提到的雅各从示剑人所购入后来赠给约瑟的那块土地。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24章32节经文的记载，约瑟的遗骸也遗葬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呢，因此是属于以色列人最早的圣地产业，撒玛利亚人很看重这个渊源。好，约翰福音的4章第6节经文记载，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正。根据罗马时间，这时呢大概是傍晚的6点了，但是我们是按照犹太人的时间，所以呢是5正。主耶稣他走累了，他在这里呢完全就是人的样式。作者约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神以肉身显现。约翰福音的1章第14节经文记载，道成了肉身。说来好像很简单，但意思呢却是很深奥的。想想看，永恒的神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把帐幕呢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他经过撒玛利亚，坐在井旁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时撒玛利亚人很穷的。好，约翰福音的4章第7节经文记载，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显然这是一个放荡的女人，我相信这种女人在当时呢是很多的，她又粗俗又不道德，她和尼哥底母呢是强烈的对比的。在第3章的经文就谈过了尼哥底母。好，请注意，我们的主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打交道时是多么的不同。尼哥底母他整个人都是宗教人士，我们的主和他谈话时措辞严厉又直接，但是和这位妇人说话时，主耶稣他很温柔，他要求这个妇人帮忙，因为他渴了要喝水。你看主耶稣他是多么的谦卑，赐人生命活水的主耶稣却向一位名声不好的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去要水喝。好，约翰福音的4章第8节经文记载，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那时是中午，门徒进城去买食物去了，他们所买的是撒玛利亚人的食物。这表示主耶稣不认同犹太人的偏见， 犹太人就认为撒玛利亚的食物呢不洁净，就像猪肉一样。好，约翰福音的四章第九节经文记载，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好，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就拒绝了主耶稣，显出她是粗鲁的、傲慢的、无理的、不合理的。她冷酷的摇头，表现出了种族的偏见。好，据说呢，撒玛利亚人会卖东西给犹太人，但却不会和犹太人使用相同的器皿来去喝水。你看，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和他去打交道的？主耶稣就放下身段，很有技巧的，又有同情心的，但口气却是强而有力的，准确的，又符合事实的。他没有对妇人去演讲，也没有谈种族或者是民权的问题，只是要引起这个女性的好奇心。主耶稣他用饥渴的话题就引起了妇人的兴趣了。约翰福音的四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好，当主耶稣引起他的好奇心，那么这个妇人的态度呢立刻就改变了。约翰福音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好，这个妇人称主耶稣是先生，之前他没有尊称主耶稣，既无礼又粗俗，但现在呢他不一样了。整个重点在于这个妇人是从外表来看的，她的思考模式呢就像井里的水一样不深。好，请注意，她把自己和雅各就连在一块儿了。她这么做是有目的的，因为在种族上撒玛利亚人是雅各的后裔。在主前的721年，以色列被亚述人统治时就和北方的人去通婚了。好，约翰福音的四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不是在讲雅各井的水，他是在做对比。今天呢，人们寻找世界的水想要解渴，他们也在寻找身体上的满足，却不寻求灵性的满足。现在呢，主耶稣就打开了这个妇人的心，让他对灵性活水有渴望了。约翰福音的四章十五节经文记载，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好，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渴望喝灵性的水了，但是她想的又是井里的水。这个妇人以为耶稣知道还有一个水源比这个古老伟大的雅各井还要充沛，要是能够给他，岂不就省去了走远路来打水的麻烦了吗？耶稣要妇人从物质提升到属灵，把话题呢从水就转到赐活水的神。好，约翰福音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好，那么这句话呢就犹如当头棒喝了。虽然这个水呢可以给所有的人去喝，但却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须干渴，必须有需要，这个妇人必须承认他是一个罪人才可以的。所以呢，主耶稣对他说，去叫你丈夫来。这个问题不好处理的，他又变得无理起来了。约翰福音的四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好，他说他没有丈夫，那么这话是真的，他曾经有五个丈夫，但现在他没有丈夫，他和一个男人在同居，他犯了奸淫罪。我们的主呢有坚持，当你来找主耶稣，你必须要处理罪的问题， 在主的面前，所有的秘密都是敞开的了。他是一个罪人，他和其他妇女相处的并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就是他和这个城市里头的男人相处的太好了。这个妇人从惊讶就到敬畏了，但是他仍想用宗教上的争议的问题来去改变话题。约翰福音的4:19-20，经文记载，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好，那么这山所指的就是基里新山。撒玛利亚人在这山上呢，就自建殿宇，来守逾越节，来去献祭，以此对抗耶路撒冷。到耶稣时代呢，这个殿已经拆毁了，但是撒玛利亚人仍在原址附近来去做礼拜。啊，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你要去哪里敬拜神呢？是在这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呢？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争论。今天有很多人想争辩宗教上的问题，却不想活出神的话。今天呢，教会变得肤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掩盖了罪了。可惜，我们却和伪君子处得很好，与罪妥协，拒绝面对罪的问题。要讲摩押人在4000年前所犯的罪呢，这个很容易的。但是，你敢不敢讲我们今天所犯的罪呢？今天，很多传道人都不敢传讲基督徒的罪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绝不姑息和规避罪的问题。他要引导人勇于承认并且面对自己的罪，并且因为信靠他而罪得赦免，得享神所赐的恩典。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基督徒常说，我们信的不是宗教，因为我们不是在履行宗教的教规，也不是在靠自己做好人。从本质上来说，基督信仰是解决我们的生命如何对付罪所带来的死亡这一根本问题。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